好的，好，谢谢小龙。好，那我们先这个闭幕来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继续我们又可以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主你的面。主啊，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一起读你的话语，也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机会来领受这上好的福分。主啊，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才不至于缺乏。只有你向我们讲话，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求你看顾你软弱的孩子，加添他供应的力量。在今天啊，我们一起学习你话语的过程当中，主要是求你的圣灵感动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啊，今天啊，我们先来学习这个题目是：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那经文呢，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到第七节。等一下啊，调一下。好，好，我们说啊，我们一直在学习耶稣说我是的这个系列。那么第一到四呢，是耶稣对世人讲的，也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羊的门，好牧人。那五到七呢，是对门徒讲的。第五呢，是上次我们学习的，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第六哈，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好，当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14章里面记载着，耶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就会发现约翰福音第14章啊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哈，那跟第13章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在第13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耶稣给门徒哈一个一个的给他们洗脚，然后。耶稣也预言自己要被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给卖了。那在这当中呢，我们看到门徒的就非常的失落，也非常的忧愁。特别是当耶稣后边又讲到说，彼得先要三次不认主。那当门徒们听见耶稣说还要去耶稣去的地方，他们现在不能去。但是呢，以后要跟着耶稣去。在13章里面，耶稣讲的这些、做了这些之后，这些门徒们就非常的忧愁，他们就非常的迷茫，也非常的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将来所面临的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在这样非常难过的一个光景当中，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在第14章。开始，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是耶稣对他们的一个宣告。耶稣知道他们听了耶稣所讲的，那他们心里面非常困惑、非常迷茫，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所以耶稣就安慰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特别看到呢。在第14章，我们今天学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在第六节耶稣对多马说当时其他门徒也在场，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14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首先来看第一段第一点。就是当耶稣面对忧愁的门徒，耶稣为他们预备居所。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在这忧愁的光景当中，你们要相信。为什么要相信呢？因为他们心里面很忧愁。那信的对象是谁呢？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耶稣在他们 啊，忧愁的是门徒的时，门徒们忧愁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信神，也要信我，就是信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信的对象很重要，我们信的是谁？所以我们说信的对象才决定着这个信仰的价值是什么。一个迷信的人，我们说他也是有信心的，他的信心对象是谁呢？就是那个啊，他所迷信的那个啊物质也好，或者那个精神寄托也好哈。但是呢，我们说信仰真理的人呢也有信心，迷信的人呢也有信心。迷信人的信心呢，就仿佛像一个人在走路一样，那他走迷了路，他找不到路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到处去找路，他可能比走在正路上的人呢走得更快，走得更多，但是呢他却找不到正路。今天我们说我们信的对象是谁呢？是我们的神。那我们信仰的价值呢，就在乎说我们这个信心是向谁发出去的，我们信的是谁。如果我们信错了啊，那我们就啊自身受很大的亏损。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出去办一件事情，那我们说哈、啊、我们会啊，打个比方，我们要出门几天哈、啊、我们把我们家里门的钥匙交给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啊，说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情啊，请来帮我来照看一下我们家里面。你会把钥匙交给谁呢？交给你比较信任的朋友。没有人说啊，我要出门几天，我就把我的钥匙随便在啊马路上拉了一个人啊，就把钥匙交给他啊，把钥匙给他，然后他来啊随便来，我不在他就开我家的房门。如果很不幸的是，如果你从马路上随便叫了一个人，如果那个人是小偷的话哈、啊，那就非常的啊，结果非常不好了哈、啊。你回来的话，可能你家有钱的东西、值钱的东西都被他拿走了。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信任的朋友，你认识的朋友，那当你回来之后，他会把你的家钥匙再给你哈，给你的家照顾得好。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在这出埃及记哈第三章里面那里讲到，当摩西问上帝说：“你的名叫什么呢？”那上帝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你说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所信的上帝，他不是善变的，而是在宇宙没有。宇宙尚未存在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而且是永恒存在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不是相信会变的啊，不完全的，这个虚假的、被造的。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位神，乃是永远的、真实的、完全的、创造万有的那一位。这就是说，我们要信神、信耶稣，我们信的对象一定要正确。我在之前我看过一段这样的话哈，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哈。他说我们信靠上帝，虽然我们不明白他所做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不会做错。我们信靠上帝，虽然我们不知道他要怎样对待我们，但我们知道他爱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们遭遇这么多困难，但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信靠神，那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啊正确的信靠。要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真正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是一位怎样的上帝，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好，我们看到当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耶稣接下来呢也带给他们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这个住处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永远的家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将来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就是在天家。同时呢，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去干什么呢？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是耶稣给他们一个应许。 然后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啊，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不是说我将来看看有没有时间我再接你们啊，耶稣这里是很一个很肯定的这个应许和盼望，就我必再来，我一定要来哈，要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耶稣去给他们应许是为他们预备地方，而且很宝贵的是最后耶稣说我在那里怎么样，叫你们也在那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主的同在，主一直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说耶稣为他们预备的地方什么样的地方呢？是一个永远的家，是天家。我在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哈，我在打开手机看的时候，看到我之前在国内读书的一个学校哈，一位神学生，他去年案例的哈，他比我大一岁。那在学校的群里面，大家就发出来说啊，他已经归天了，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哈，归天了。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留在地上。当时大家都在群里面很感慨哈，也都为这个为这位牧师哈，为他的家人祷告啊，也都是很多人都认识他。那在今天早晨呢，我们主日学聚会结束之后，我也得知我们所敬爱的丽萍姐妹也归天了。今天上午可能是跟她的先生许源联系，可能他说是早上八点多去的，可能我那时候是十点多联系的，可能在这当中啊这段时间丽萍离开了。所以我们凭着信心的相信说在地上相信盼望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领受这份救恩，我们将来的归宿是到神那里去，是主一直与我们同在的。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在地上的都是暂时的，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说，我们在地上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我们将来有一个共美的家乡是在哪里呢？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我们看到我们在地上的时日昨天晚上看到那位弟兄，那位牧师30多岁哈，不到40岁，那可能更长一点呢，可能80、90100多一点哈，总归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地上我们就是客旅，是寄居的，在地上我们都是暂时的。我们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它并不是在地上，乃是在天上。同样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讲到了很多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心的伟人呢，他们遭遇了很多的患难，比如这里说一面被毁谤，遭患难等等，遇到了很多的苦难。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凭着信心，他们坚持下去。这里讲到呢，说第34节说，他们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所以他们凭信心在地上生活，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一座城。就像斯蒂凡在地上他要殉道，我们看到他就看到天开了他就有这个盼望。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在地上，我们会走地上的这条道路，但是呢，总会有一天会有结束的时日。但我们更加盼望的是说，将来主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是好的无比的，将来那个地方是没有疾病没有疼痛，没有死亡，是主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好，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当门徒们很忧愁的时候，耶稣带给他们安慰。耶稣说为他们去预备地方去，而且预备的地方 主还要再来接他们到他那里去。我相信这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啊，每个真心相信耶稣愿意领受这份救恩啊，每个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就是盼望我们将来到主。我们接着看呢，在十四章里面就讲到耶稣面对忧愁的门徒，耶稣给他们预备的地方。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哈，就叫做多马。当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这个时候面对疑惑的多马啊，多马就说哈，多马怎么说呢？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面对疑惑的多马，耶稣向他们显明说，他是唯一的中保，他是唯一的中保。所以耶稣就对多马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看到哈，那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词啊，在经文当中啊，英文圣经当中都有一个定冠词呢。那这表明说什么呢？表明这是唯一的，也就是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他是唯一的真理，他是唯一的生命。我们以前常常会听到啊，一俗语哈，叫做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在信仰的道路上是不是这样呢？我要请大家来看啊，这一个短的视频。
打开天窗，脑洞大开。
老王的朋友小李有事想请教老王，就约了老王在咖啡厅见面。
老王，谢谢你抽出时间来碰面，实在不好意思耽误你时间。
哎，老朋友了，别客气，有什么事请说。
是这样的，那天看到你头也不回地退出了那个夜店俱乐部，我很羡慕
你们。
之后也接受你的建议，去了几趟教会。我是真的很想了解这个上帝的道理。
那很好啊。
不过我们家几代都是烧香拜拜的，拜的还不止一尊神明呢。家人们认为只要有信仰，最后反正都是殊途同归。可是你们说只有信耶稣才能进天国，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啊，我之前也纠结过，以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最近我才弄明白，我是真的错了。
哦，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呢，你看，从我们这儿没有任何一条公路能通罗马，更没有任何一艘游轮能够登陆月球，对吧？
对呀，我们不少华人都误把形容词的成语殊途同归当成科学道理了呢。
其实每个宗教信的都不一样，我简单的以佛教与基督教做个比较说明，希望你能够明白。
好呀，我想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哦。
好，首先基督教相信这个世界独有一位创造的主宰，时空物质的存在是有起点，而且现今这个世界最终会结束。而佛教却说没有这样子一个创造的主宰，并且这个世界是无始也无终。所以啊，这两种信仰在起源和终结上都绝对不同，摆明了两者没法同时都是对的。
哦，这样光从道理上来看，他们两个就互相抵触，不可能同时成立的呀。
是啊，再说基督教是承认人必须靠救主耶稣所付出的代价才能由最终得救，而佛教却相信人可以靠自己的善行积功德来自救，这说明这两者得救的途径不同。最后再讲到人死后的归宿，基督教讲天堂地狱，而佛教讲六道轮回。我相信我以后去的是天堂，如果是六道轮回，那就得去 recycle 了。你觉得你下辈子会变成什么呢？
下辈子我这辈子最喜欢吃猪蹄膀了，如果按照因果报应，哎呦我的妈呀，我会不会变成一头猪啊？
这是你说的，小爷啊，所以你看，这两个信仰从起点、路径到终点，通通都不一样，那又怎么可能会殊途同归呢？
哦，这个有道理，这个问题我就懂了，谢谢你，
小李啊，你真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
好，我看这个短片哈，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从信仰的层面上来讲，我看到不是。所以我看到人啊，想要去找神，但是怎样才能去找到神呢？那人会用各样的办法，比如说 行善、学问、修行、法术、念经等等等等，有很多办法人想要去找神。但是我们看到呢，人用这些永远没有办法找到神。那唯独怎么样呢？有神启示的这个道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耶稣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世上的这些办法都没有啊办法让人能够真正找到神，唯有神直接啊神启示，神有提供这条道路，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认识神。所以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在使徒行传第十二四章第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他以外是谁呢？除了耶稣以外没有拯救。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啊，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就讲到呢，说有两条路哈。那一条路呢，就是你们要信窄门，那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引到永生呢，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呢也少。所以有两条路哈，一条是走向灭亡的路，另外一条呢是走向永生的路。那我们要选择走哪条道路呢？我们要信靠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啊跟随耶稣走耶稣让我们走的道路，就是走永生的道路。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哈。那这里呢，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啊，主是道路。那么在通往神的、通往神那里的路哈，耶稣不是很多道路当中的一条，不是很多路当中的一条，那是什么呢？它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之前给大家看的那张图画哈，有修行、行善等等等，有很多办法人去找神，但是呢，这些啊不是可以到神那里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节说，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啊就是他的身体。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临终的时候，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么正在那个时候呢，当他说这话之后，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列为两半。那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从此之后人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至圣所，来到父的面前，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一条与神和好的道路。借着耶稣我们啊，看这个他废掉的冤仇，我们与神和好了。借着耶稣，今天我们可以每位信靠耶稣的神的儿女，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天父的面前，我们向他来祷告。同时呢，我们也啊，借着耶稣，我们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原来我们是不信神，是远离神啊，是犯罪得罪神的。但是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这条道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啊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与神和好。原来是违体的，但是我们啊如今借着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使我们啊得与神和好。所以我们说耶稣是道路。是什么路呢？是通往天国的路。我们在地上会有很多啊我们自己的路，我们求学之路，我们就业之路啊，婚姻的道路，这是我们在地上的路，地上人生的道路。那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呢，我们会啊解决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这个途径，那这就是呢我们生活的路，我们要去走的。所以更为重要、更为宝贵的是啊，我们信靠耶稣，耶稣是通往天国的道路。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哈。耶稣不仅说他是道路，同时呢也说他是真理。那什么是真理呢？很多时候我们想想啊，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词。其实在 旧约诗人哈，我们看到他早在耶稣降世之前就为耶稣做见证。在诗篇第26篇第三节说啊，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第86篇第11节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这里都提到有真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约翰福音第18章里面记载着啊，耶稣在比拉多面前，那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这时候比拉多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他就说，真理是什么呢？我们看字面的意思很难理解比拉多当时是什么样的口气来问的，因为同样的一句话，那不同的语气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有很大的差异。比拉多可能很傲慢的说，哼，真理是什么呢？他也可能寻求耶稣，哎，真理是什么呢？不同的语气，那同样的文字表达出的意思却是不一样的。很可惜的是，比拉多他问完这句话之后，他就没有等耶稣说，他就又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圣经当中，真理呢是指那些可靠的、可信的、经受考验的那种永恒不变的事物，这是指的是真理。而真理呢，也就是说是基于我们对神的创造啊，神创造天地啊和世人那永恒不变的那个旨意，指的是真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啊，那真理到底是什么呢？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说，一种呢是确实不变的这个道理。你说啊，有这种道理，哎，这个牛顿的定律哈，相对论，那还有我们所信靠神的话语，我们所信靠的福音，这都是真理。那其实呢，我们想更为宝贵的是啊，这个真实的是实际的，它不是假象，它不是一种虚幻，它是真实的事物。特别是在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当中啊，新约圣经后半部分那个书信里面哈，那一种解释就是对真理的解释，就是真实的事物相对于那种啊错误的那个事物和道理来说的。因为保罗在书信当中常常提到说，让他们去提防那些虚假的教义啊，有一些假师傅等等，需要他们去提防去认识啊，去小心。所以真理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纯正的信仰。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信靠主耶稣，我们也应当啊真的来认识他。而且我在之前跟大家分享，在幕后的时代当中会有很多异端啊，一些邪教兴起，那我们更要来认识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啊不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使我们在认识真理、认识耶稣这条道路上更好的来装备自己啊，我们不是误入歧途啊。好，所以主耶稣说他不仅是道路，他不仅是真理啊，都是唯一的。同时呢，我们看耶稣还是什么呢？是生命。耶稣说他是生命，那意思显明呢，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为赐予人类有更有意义的这个生命。我说原来我们都是有生命哈，我们的生命呢是我们从母腹里面生出来，我们肉体的这个生命啊，有肉体啊，你也有灵魂。那主耶稣说他是生命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耶稣说，我来了怎么样呢？是要教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哎，我们已经有生命了，那耶稣还要我们得什么生命呢？耶稣让我们得的生命是他赐给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主的生命，就是我们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经历重生，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约翰福音第20章里面讲到哈，第31节说，但其实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 得生命，这就是生命，这是主的生命。怎么得的呢？叫我们信靠主耶稣，我们就因他的名来得生命。所以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从母腹而来的，但是我们信靠耶稣啊，我们就领受主的生命，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啊分享一个故事啊。哦，对，还有一个啊，这里讲到了生命哈。那这个生命讲的是啊，有物质的生命啊，就是我们健康啊，我们的长寿。那精神的生命呢，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满足的哈？这从精神方面来讲的。那灵性呢，就是从灵性的生命哈，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所以这个生命呢是不一样的生命哈。好，所以当耶稣讲到道路、真理、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从人的眼光，从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说道路是什么呢？啊，就是人找不到路，用什么呢？用导航哈，用 GPS 啊，去找这个我要怎么走。那真理是什么呢？你说我有这个高的学历哈，我有这个有很多的文很高深的文化啊，我是不是就认识真理了呢？生命呢？有人说我要认识很多的啊，我要用很多的药物来维持我的生命，让我可以活得更久。但我们看到说啊，这些都是啊没有真正来认识神，人的眼光来看是这样的，但是在信仰里面，主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给我们看到啊，这是不一样的哈。好，所以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凤梨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我之前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过的哈，我觉得给我有很大的感触，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有主生命的人，我们当如何的去信靠耶稣，我们领受了生命，更为宝贵的是怎样活出那个生命，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好，凤梨的故事呢，说有一位宣教士哈，在一个丛林里，他花了几三年的时间摘了100株的凤梨。那么3年的时间里呢，他就无时无刻的不盼望着这个凤梨能够有收成哈。那么因为在那边他实在是找不到有什么好的水果，新鲜的水果。所以当第一批凤梨成熟的时候呢，很可惜他一个没吃到，为什么呢？因为都被当地的土著呢把这些凤梨呢都给偷走了。宣教士知道哈，他不应该生气，但是他还是很生气。为什么呢？他很威胁他们说，如果你们再偷的话，我就把我太太所开的这个免费的诊所就关掉哈。他觉得说不能让这些人占了便宜啊，这个看诊拿药都免费的，而且连凤梨呢也都拿走了，他也吃不到了。但他心里非常清楚的是什么呢？真正让他生气的原因是啥呀？就是他很自私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要吃那些凤梨，结果一个没吃到，被那些人拿走了。后来他们就找出是谁偷了凤梨呢？原来是他雇来帮忙种凤梨的一些土著。那我说入乡随俗哈，那当地的丛林法是怎么说的呢？说谁种的就归谁所有。所以土著呢从来没有拿过从来没听说过拿工资的道理，他觉得凤梨是他们种的，那么就是他们的。他们怎么也不明白说这怎么可能是凤梨是宣教士的呢？土著人就这样想的。宣教士没有办法跟他们去沟通，那怎么办？他非常生气哈，就把这个凤梨都连根拔掉丢在垃圾堆里，说你们不让我吃哈，都偷走了，那我也不吃，你也不吃，都把它丢在垃圾堆里。宣教士后来呢又买了一些新苗，他重新种植凤梨，这次呢他想过他能够吃到新鲜的凤梨哈，然后他就开始跟那些人讲道理，就是告诉他们凤梨的所有权是谁哈，是他的啊。然后凤梨的回报呢，叫做报酬，可能你们帮我来种，我给你们一把刀或者盐巴或者是其他你所需用的一些东西。但是3天之后呢，新收成的一批凤梨呢又全被偷走了。这一次呢，他就把这个交易店给关了，那因为店关了，土著人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就搬回那个丛林老家了，结果宣教士一个人在那里，没有人啊，也没有施工。于是呢，他就差一个人说送口信给这个 带回丛林的这些人，告诉他们教育店要开张了哈，你们可以过来。但是呢，他又找了一个狼狗哈，守在那个园子，为的是防止别人来偷这个凤梨。这个狗呢，就吓走了很多人，导致呢交易店呢也没有生意。孙教授看着这个办法行不通，怎么办呢？他在想用什么办法啊？他就把狗送走了。他也在考虑啊，用什么办法又可以保住凤梨，又可以留住人呢？啊，他在思考的。所以有后来他参加一个讲座的时候，他就听到一个原则啊，他说你们给人就有给你的，为自己保留的就会失去。那你讲座说你要把一切所你的一切交托给上帝，上帝必使你不致缺乏。他就把这个学习到的应用到啊，应用在生活当中哈，他就说要把一切都奉献给上帝。当时他就心里就决定把凤梨园交给上帝，看上帝怎样啊办这件事情啊。所以回到丛林之后呢，土著就照样来，还是来偷凤梨哈。那宣教士想，我把凤梨园交给上帝了，看来上帝也没有办法，这些人还是照偷不误。但是有一天呢，这个土著啊，就对宣教士说土蛮啊，就老外啊，哎，你变成基督徒了，对不对？宣教士就疑惑的问说，你为什么这样问呢？那土著就说，他说因为我们偷你凤梨的时候呢，啊，你不再生气了。哇，这真是一个很大的发现哈。然后他现在才活出了他所讲的道理啊，他一直告诉他们啊要彼此相爱，以恩慈相待，他却不断的维护自己的利益。那这些土著呢，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好，所以有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就是说，你为什么现在土著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现在不生气了呢？问那个宣教士，他就回答说，他说啊，我把凤梨园送掉了啊，他不是我的了，所以你们现在啊偷的凤梨也不是我的凤梨，我也没什么好气的。那土著们就说，哟，那这个宣教士到底把凤梨园送给谁了呢？最后宣教士说怎么样，我把它送给了上帝。土著们怕上帝，他们就不再偷了。所以这当中呢也有一些插曲哈，就是这些人他们还是去偷，偷完之后呢，结果他们发现他们的生活就很不顺利，比如说他们的妻子生孩子就有难产哈，然后他们男人去打猎物呢就打不到猎物，小孩子呢有各样各样的问题哈，所以他们发现偷完之后呢，就有很多事情就很不顺利，他们就怕上帝，他们就不再去偷了，他们就跟这个宣教士商量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凤梨园不要送给上帝，还是留给你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以再继续去偷。所以后来又有一批凤梨成熟了，那土著就叫宣教士摘来吃。那当宣教士一家人坐下来享用的时候呢，他就说，主啊，我们吃的是你的凤梨，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所以原来过去那些年呢，这些土人他们一直观察宣教士的言语行为，他们发现他言行不一，但是当宣教士开始改变时，他们也改变了，于是很多土人愿意成为基督徒了。后来我们看到哈，我跳过一点哈，大概下半部分哈，那土人呢后来开始拿东西来给宣教士修，那他就说，他说，上帝啊，我的时间都是你的，如果你要让我在宣教的工厂修口琴啊、锅子铲子，那没问题。虽然他的圣经翻译工作没有什么进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归向基督了。他不断的说啊，他们啊，就那些土著哈、他们不断的说土完已经变成基督徒了啊，就是那些土著们说啊，土完就宣教士了。他们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现在呢他开始爱我们了。所以有一天呢，他在修一张破椅子，一个土人看到就说，来，我帮你扶着哈。然后呢宣教士说，你不是向我要点盐吗？要点盐吗？他说，不，土完，他说，你不记得了吗？你帮我修铲子，我现在帮你修椅子。宣教士说，哎，这个是头一回他们替我做事不求报酬啊。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那后面有这样的一句经文哈，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我们看他死是谁呢？就是这个宣教士，当然不是他生命的结束哈。当他放下自己的利益，放下自己的权益，他不再去一定要去这个觉得那个奉献是他的，他把这个交给神。所以很多东西当他放下，我们说是死哈，在身上发动的时候，那么生呢就在那些土著人身上发动。你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信基督，他们不听，他们不信。但是当他们看到这个宣教士的改变，那他们就信靠耶稣基督了。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弟兄姐妹，就是我们信靠耶稣，我们领受这个生命，但在生活当中更为重要和宝贵的是，愿我们都能够活出这个生命，能够有主啊，让我们活的那个样式，我们把它活出来，就能够为主做荣美的见证。好，最后呢，结语我是这样写的，我说面对忧愁的门徒们，耶稣安慰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并让他们知道将来的归宿。面对疑惑的多马，耶稣宣告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只有耶稣是通往上帝之路，只有耶稣是真理与生命。认识真理，得主生命，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所以我们都认识耶稣是道路，也都认识耶稣是真理，耶稣也赐给我们因为信靠他而得的生命。但更为重要的是，盼望我们每位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过神所喜悦的生活，我们为他的福音做荣美的见证。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在我们上面的时间。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是何等样的有福气，因为当我们在忧愁的时候，当年门徒在忧愁的时候，主啊，你都是一直看顾我们，一直安慰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主的里面有信靠，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你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你是唯一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谢谢主你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主啊，你是唯一的真理，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主你的生命。主啊，是我们不仅有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多的装备，有更近身的认识，也使得我们在生活当中与我们周围的人相处往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主你所让我们过的那种生活。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为你做见证，能够使我们成为福音的见证人，引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主，愿你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